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个话题。因为我呢有很多个自媒体平台，当然呢视频平台当中以微信视频为主，兼顾其他。我的需求总的导向是跟着微信的那个视频平台走，同时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平台，耳朵听的主要是喜马拉雅。我最近收到比较多的来信，问我要我解释一下同性恋的心理成因以及流派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同性恋自古就有之，我们中国的始祖炎黄子孙皇帝就是一个双性恋，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，第二个皇帝汉惠帝，第三个皇帝汉文帝，第四个皇帝汉景帝，包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，通通具有同性恋现象，这是明文记载的。严格的说它不叫同性恋，它叫双性恋。同性恋只跟同性发生关系，双性恋它是两边都有感情现象以及性活动啊。关于同性恋的成因，历史上到现在主要有三派。第一个是后天学习说，认为同性恋是后天模仿的，是人的一种权利和选择。过去这一派是很盛行的，但是后面慢慢的就消退了，就让为第二派，叫基因突变说。因为后面发现这个同性恋的修正工作非常的困难，后面有人就怀疑他可能不是后天习得的，可能是基因突变。那么为什么不是遗传而是突变呢？因为如果是遗传的话，每一代它这个基因会容易消失掉一部分，经过几十代的消退，比如说每一代消失 10%， 0.9 的100次方，100代以后这个同性恋基因应该消失掉了，但是不是啊，从古到今这个现象大量的存在。我们现在各类统计数字虽然是有争议，但中国的调查数据最低的一个是纯同性恋 2.4%， 双还比例还要好几倍。所以纯同性恋光中国就有几千万人。所以各位啊，你们不要逼着你们儿子女儿去结婚了，很多儿子女儿就是不愿意结婚，其实背后隐藏了他是一个纯同性恋，只是你父母不愿意接受而已，自我欺骗而已啊，他这个是没法搞的。那么正是因为有人认为是基因性现象，所以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它是允许同性结婚的。它不光是从权利的角度理解，不是说这是你一个选择的权利，而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天性。第三种认为不是基因突变，是基因遗传。有人说这个基因遗传怎么可能，遗传不是会衰减掉吗？这是有人认为同性恋的基因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呢它使得你发生同性恋，第二个呢它使得你的女性亲属的生育孩子的欲望开始增强。也就是说同性恋个体本身这个基因呢是不容易传下去，但是它通过母系它的一个女性亲属使得这个基因更容易传下去了，所以这个同性恋基因就持续不断。现在呢主要这三派说法。当然了，同性恋的这个方面研究当中大家也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同性恋当中是人才的比例远高于异性恋的比例啊。无论是著名的人物啊，比如说著名的科学家，比如说牛顿，他就是一个纯同性恋啊。著名的艺术家那就更多了，柴可夫斯基啊，很多歌星啊，多如牛毛，包括达芬奇啊。著名的军事家啊呀也很多啊，比如说亚历山大，这很出名的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就发现这个同性恋当中成才的比例反而高于社会平均数，不是说同性恋一定成才啊，但是同性恋成才的比例确实是高，包括我平时接触的当中也发现这个现象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普遍双性恋和同性恋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他们的创新倾向非常强。当然不能倒过来认为啊，创新倾向强的就是同性恋，这个是属于没有这种逻辑，倒退逻辑是一种伪逻辑啊，这个不能成立的。但是同性恋的基因当然它也是有弱势的啊，同性恋的一般来说呢事业成功率是要高一些，是发现这个现象的。美国的同性恋的平均的别墅的拥有率是社会平均水平的三倍，很多数据都证实了同性恋的平均工资要更高。如果要是我们的一个听众是同性恋，也不要讲的羞愧，你还有优势嘛？当然他也有缺陷，会造成很多问题，对吧？哈，我们就不讲了。而且呢，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。中国心理学界大概是从2002年，也就20年前就把它非病理化了，就不是病啊，它不是病了，更不是一种犯罪。